弟兄姐妹平安。这冤枉啊，是有三个人在喊冤。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听上帝的话，遵守上帝的话，结果却没有水喝，所以很冤枉。第二个是摩西很冤枉，他按着上帝的旨意在带领这些以色列人，结果带到最后，完全遵守上帝的旨意，却要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。这也很冤枉。第三个冤枉就是我们的上帝，他这么慈爱怜悯，却常常受到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责备。不过这个第一节哈，我们先回到这第一节，实在是很少有的状况，就是以色列全会众都遵守耶和华的吩咐，在他们历史上之前之后都很少发生。我要问各位一下，我们自己也反省一下，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是什么时候比较容易信，什么时候比较不容易信？有的人在艰难的时候容易信，得生病啦、癌症啦、小孩不听话、心灵脆弱，于是在那个时候比较容易信耶稣。有人在顺利的时候比较信耶稣，比较容易信上帝，好像在每件事上都很祝福我，这个神好像又真又活，我向他祈求他都给我，所以我信他。但是也有人在顺利的时候不信上帝，那么在顺利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，他就忘记上帝。也有人在困难的时候不信上帝，神给我这么多的艰难，我干嘛要信他呢？我们说以色列人在一般来讲哈，在他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一段时间是这么好的。他们之前在埃及的时候那么苦，做苦工，但是他们听上帝的话，除了在那个做砖的时候没有草的时候他们没有信心，之前之后他们都还蛮顺服的。尤其是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，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，然后满了430年那一天，神把他们带出来，他们好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一样，诗篇122篇第三节，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像一个人一样，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被带出来了。那环境不太好，他们能够顺服，可是离开了埃及，不必做苦工了，没有人来夺去他们儿子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们被人反而容易离开上帝。以色列人是这样。如果我们再看下去，以色列人其实在顺利的时候，在痛苦的时候都会离开上帝，跟我们很像。哎呀，各位，我要讲我自己了。我自己对上帝的信靠是怎么样呢？您不要看我在上面讲哈，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，好像很有信心，哎呀，天塌的事都不甩。各位，我现在是濒临死亡啊。怎么讲？星期五晚上我太太跟我一起去看我那个健康，就是每年一度的，就是验尿验血了，就去检查。去检查呢，就量一下血压，一量我169，这很高啊。然后我都是笑嘻嘻的，好像没事一样哈。然后要去看医生嘛，那个他们说可能你从家里走来太远了哈，血压高一点。各位，这些话我根本都听不进去，那时候已经想到很多悲哀的事情了。然后上来再量172，然后回家量178，第二天早上就昨天早上5点钟量186。这样的速度我应该现在都站不到这里了，都死掉了。然后昨天早上在这里上课的时候，哇，各种恐怖的思想都出来了。哎呀，看到我的太太、小孩、孤儿寡妇啊，怎么办啊？然后我在那讲，就心理作用啦，是不是我？哎呀，头很昏呢，各位，不瞒您说，我现在头也很昏呢，会不会脑溢血啊？会不会就老年痴呆了，然后就以后信友堂要养一个痴呆的牧师了，然后会不会我就开始洗肾了啊？反正什么悲哀的事都想过，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啊，任凭他随意引导，各位，我唱不出这个诗歌，任凭他 当然我会任凭他，因为鄙人的经验是上帝那么伟大，你不任凭他也没办法，你跟他没办法抗拒的。我心中毫无畏惊，那就没有了，我心中是吓死了，真的。所以我血压越量越高嘛，如果继续量下去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现在说老实话，我都觉得哎，我头很昏呢，会不会讲一半倒地不知，然后脑溢血了。无论何往不出怨言，我也不会出怨言，但是那不出怨言是敢怒不敢言，心中有怨，只是知道上帝很伟大，我不敢跟他打而已。我要讲这个事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很小，我们都容易失去我们的信心。在我们的天路历程里面，神在带领我们走的每一步里面，我们都会出问题，都可能出问题。我们感谢主，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么苦的时候，他们听到上帝对他们的安慰，他们信了。然后除了做砖没有草的时候，他们曾经不信，后来都带领他们都能够走得很好。可是出到红海的时候，问题太多了，太难了，他们就不信了，就抱怨了，就悖逆了。有的人能够处丰富，不能处卑贱；有的人能够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大卫是不是这样呢？大卫在跟随，就是他在最早信靠主的那段时间，或者说，在被扫罗使用开始，一直到他最后得国的那段时间，我们不知道有多长，可能有10年到15年的时间。这段时间他真是危险极了，每天都有性命的危险，每天都可能被杀，每天呢，因为他在逃亡，每天都遇到很多危险的事情。他没有失去他的信仰，他非常的棒。在他碰到拿巴那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几乎要犯罪了，他也没有犯罪。哎呦，这十几年能够持守在这么多艰难的时候信靠神，真是了不起。可是当扫罗死了，国家统一了，他做王了，内忧外患可以说差不多都没有了，他稳如泰山了，他有极多的时间力气，不是用在逃亡，而是用在可以享受上帝，可以侍奉上帝，没有病，没有苦，没有难，没有难，没有性命危险的时候，他却在那个时候跟88通奸犯罪。哎呀，有人能够在那么艰难的时候信靠上帝，为什么舒服的时候不能信靠上帝呢？约瑟我觉得也有这样的情形。约瑟哈，在圆梦了，他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他的哥哥们都跟他下跪了，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，以后的表现倒不如他在艰难的时候那么好。哎呦，他在艰难的时候真的好长的时间呢，有13年，他冤枉的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他做奴隶，他被一个女人引诱，而且没有办法拒绝这种引诱，但是他还是抗拒了，因此他被关在监狱里面。哎呦，在这么艰难的时候，他都没有离弃神，他都非常的爱主，他圣洁善良不堕落。可是当他圆梦了以后，全家团圆了，哥哥向他下跪了，他做了宰相了，他的一切的风光的不得了的时候，他的表现倒不那么好了。怎么讲？就是圣经在创世纪47章14节开始讲到说，埃及人很穷困，就来向约瑟说，请你给我们粮食。约瑟说，给粮食啊，买啊。等到他们钱没有了，约瑟说，给粮食啊，换呢，用你们的牲畜来换呢。等到牲畜换完了，他们还是没有吃的，他们又没有吃的了，那怎么办？他们说，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以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约瑟说，用你们地来换。甚至有没有暗示说也用他们的身体来换，我不晓得。各位，约瑟没有贪污，在这整个这一段埃及人苦的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向约瑟求的时候，求约瑟解决他们问题的时候，约瑟都帮他们解决了，约瑟也没有贪污，约瑟把所有的钱都送到法老那里，把所有的地也都给了法老，他没有贪污，没有立足自己。 但是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做法，他应该开仓赈灾，免费的让所有的埃及人得到解脱。我觉得他可以这样做的，他也应该这样做的。他没有这样做，他完全没有艰难的时候，好像没有他有艰难的时候表现得那么好。哎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仅希望我们跟他同父哥哥，他同受苦难，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埋葬，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跟他一同得胜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升天，一同坐席，一同享受永恒的荣耀。有没有人能够这样，艰难的时候，困苦的时候和顺利的时候，他们都依靠上帝？我想非常的难。在箴言三十章第八节有这么一个祷告，有人说这个祷告不好，有一点像亚比斯的祷告，很自私哈。我承认这个祷告和亚比斯的祷告都不是最理想，但这也是森林末世的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人的一些需求。那里讲到说，神啊，求你不要赐给我两个东西，第一个不要让我太穷，免得我穷太穷了，我就偷东西了，我就侮辱上帝了。求你也不要让我太有钱，免得我太有钱了，就是神耶和华是谁呀？那个祷告有人说不够好，好像就是一个很懦弱的人，有钱了就端起来了，忘记神了；穷了就咒诅神，就犯罪了。这祷告不太好。要有的祷告应该是，富贵啊、贫穷啊，什么都可以的。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的，第四章十二十三节，我知道怎么处丰富，怎么处卑贱，或饥饿，或饱足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样祷告才是好的。对，保罗祷告当然是好的，但是我觉得箴言那个祷告也不错，起码对我觉得还算适用。我觉得我不能太富有，我觉得我一富有，我容易忘记上帝；我一顺利，我容易得意忘形。我觉得我有这个毛病。哎呀，刚才我讲的高血压的事情，我也知道，各位，我承受不了压力的。真的，你不知道，从星期五晚上，我那个惊魂记哦，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主啊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主啊主啊，我会怎么死啊？以后每天洗肾要怎么洗法？我所有的高血压会带来的悲哀，我通通想到了。看看我太太还这么年轻就守寡了，我不能承受压力。我也记得我在碰到任何打击的时候，我都非常的脆弱。有的人能，有的人不能。那么所以我大概只能承受说，主啊，让我风平浪静，稍稍有一点打击，免得我太得意了。有一点打击，哎，真的，从星期五晚上到今天早上，我真是在拼命祷告啊，我真是在祷告，主啊，你还愿意存留我的性命吗？起码今天讲到讲完嘛。哎，不瞒您说，我现在觉得头很昏，我不知道讲得完讲不完，不是吓你的，真的，我下午还有一堂啊。我不太能够在危难的时候信靠神，我也不太能在富贵的时候信靠神，我大概就是平平顺顺，偶尔有一点打击吧。我们大概大部分也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有人，我自己算了一下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摩西、加勒、波阿斯、路德、拿俄米、但以理、尼西米、以斯帖、以斯拉，有这样的能力。好像他们在很富贵的时候也能够敬畏上帝，他们在贫穷的时候也能敬畏上帝。他们好像诗篇六十三篇那个作者讲的一样，神啊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的心切切地寻求你。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就是很倒霉的时候，很可怜的时候，他切切地寻求神。各位，这句话有意思哎。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你寻求什么？你切切地寻求什么？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切切地寻求水。他不是寻求水，他寻求神。各位，你在博士资格考的时候，你切切寻求什么？你切切寻求神 给你清楚的头脑在答辩的时候能够成功。各位，你在火警的时候切切寻求什么？切切寻求救火车赶快来到。各位，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切切寻求什么？切切寻求那个救生艇能够临到。这个人真了不起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他在寻求神。很多人也会寻求神，可是寻求完了，欲望满足了，他就把神抛诸脑后，等到下一次有需要的时候，我在可想你，我在心切慕你。我们讲法老其实就是这样，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。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寻求神，没有困难就不寻求神了。而困难太久，寻求神太久没有答案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寻求神了。我们常常是在富贵的时候感谢主，但是富贵太久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感谢主了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丰富了。这个人他干旱疲乏无水的时候，他寻求神，当他饱足了骨髓肥油的时候，他没有离弃神。他在富贵的时候，他以欢乐的嘴唇赞美神，在主的翅膀荫下欢呼。他们始终是紧紧跟随主的。我们很遗憾，以色列人不是这样。困难是会寻求神，困难太久了，他们就不寻求神了。平顺会寻求神，平顺太久了，他们也忘记神了。整个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难度稍微久一点，血压高久一点，就像康来昌一样，哇，所有的信心都没有了。哎，我甚至在想到说，真的，以我那个高血压一直向上的话，真的，我以后在晚年的时候，现在已经晚年了哈，老年了，在碰到什么病症的时候，我能承受吗？我相信神能帮助我，也能帮助你。我之所以这样讲，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的牧师是我是说我很软弱的，我们一起同奔天路，彼此代祷，彼此扶持。你为我祷告，不仅为我血压不要再高上去了，你也为我祷告，再高上去我也不会慌得一塌糊涂。以色列人不是这样，艰难的时候他们离弃神，背弃神，他们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长久的富裕让他们更不认识神，以至于到耶利米的时代，上帝有这样的悲叹，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，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，在宽阔处寻找，看有一人行公义，求诚实没有，若有我就赦免这城。在希腊有哲学家，讽刺的哲学家，白天拿个灯在街上走，人家说你干嘛，他说我找一个诚实的人，就是没有诚实的人。耶利米书五章一节讲，在整个耶路撒冷上帝找不到一个人求上帝。后来在以西结书二十二章第三十节也讲到说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宽阔处寻找，看看有没有一个人为我站在这个国中堵住破口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，连一个都找不到。整个世人也是这样，诗篇十二篇一节二节，耶和华求你帮助，因为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忠信人没有了，人人都向邻舍说谎，心口不一，人人都不遵行神的话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我们感谢主哈，在这种时候，在那个乱世的时候，连一个爱主的人都没有的时候，神就好像标准降得很低，他希望找到一个，最少有一个爱主的人。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就有这样一个人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盼望，他祷告说，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以至于得罪又得罪上帝，要把他们丢弃的时候，你的百姓以色列人，或是众人，或是一个人，自觉有罪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求什么，祷告什么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圣所垂听。 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台湾还没有到这一天，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有人，在最危急的时候向神举手，不论是谁，神会垂听。一个人可以把神的震怒扭转，摩西也常常做这样的事，这很像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讲的，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服众人都得生了，那是亚当和基督之比。但是今天的教会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亲爱弟兄姐妹，这个我得高血压真是有很好的事情，就是我更有爱心，更同情人了，我更想到人病的时候那个灰心和绝望的情形，我更想到昨天我在路上碰到全程弟兄，你们知道他多辛苦，他多年有病，然后现在前一阵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根本睡不着，睡不着觉，我从来不知道那么痛苦的事。他妻子推着轮椅，我很想当场就祷告，但是人那么多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就特别想到生病的人多么需要怜悯啊，需要代祷啊。一个人的祷告可以改变许多的人，但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坏事把许多人都连累了，像亚干就是这样，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三节那里，因为亚干一个人偷了不当拿的东西，整个以色列都失败了。大卫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有同样情形，乌撒是好意思，小小犯了一点错，碰了一下，扶了一下约柜，他当场就被击杀死了。新约的时候也有这样情形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欺哄圣灵，当场死在圣殿里面。那么神的作为我们很奇怪，我们的反应也很奇怪，我们反应有的时候神待我们好我们忘记他，神待我们坏我们也忘记他，有的时候神对我们好我们记得他，神对我们不好我们也记得他。那神的带领呢？有的时候他要求所有的人不可以一个人得罪他，有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不得罪他，大家都得到了拯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各位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永不改变，他始终是公义、圣洁、善良的神。但是神的确在不同的时代，他会对人有一些不同的要求，都是最合宜的、最恰当的。但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状况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亚拿尼亚、撒菲拉是圣灵降临教会的时代开始，神为了要叫所有的百姓永远的每个人得福，所有神的儿女在圣灵降临以下大家都得福，所以他不要让一粒老鼠死坏了一缸粥，他不要让一点面笑把全体败坏了，所以他希望每个人都不要亵渎圣灵，敬畏圣灵。那么当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得罪神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两个人用很严厉的方式处置，不要让其他人学习。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神希望所有的以色列世世代代的享福，大家都遵守上帝的话，因此亚干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居然敢得罪上帝，所以上帝就处死了亚干。那大卫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也是一样，大卫上帝非常希望大家就在敬畏上帝底下大家蒙福，但是那一定要敬畏上帝，所以乌撒的手不按着上帝的方式在抬约柜的时候，上帝就有很严厉的处罚。而且各位，你务必要记得，我们常常讲到人死不是最坏的事情，当人死亡，肉身死亡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乌撒、亚拿尼亚、撒菲拉、亚干神没有给他们其他更公正更慈爱的待遇呢？我们绝对不相信一死百了，我们相信死后有审判，我们相信神有最恰当的处理，但是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在神任何的带领之下，我们能够更顺服。其实摩西有类似的这个经验，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，也许你们在上课的时候都讨论过这个，可是有人没有上主日学的课，我就谈一下这件事，我们其他的时候也谈过。各位，神好不容易等了400年，终于等到了摩西，然后摩西又让他耽误了40年，到摩西80岁的时候，神觉得这个人可以用了，然后神又在荆棘焚烧的荆棘当中 对摩西讲，对摩西劝，摩西一直不要接受这个使命，到最后还是接受了。接受的使命是什么？哦，那是一个伟大的使命，那是旧约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使命，就是神要让以色列人成为约中的子民。这是在430年前就跟亚伯拉罕讲的，我跟你立约，让你的子孙世世代代成为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个约好像被破坏了，等了400年，到摩西的时候要重新的建立。可是这有很大的困难，因为这些百姓现在在埃及法老的手下做奴隶，所以神对摩西说，你去，摩西终于同意了，叫法老让我的儿子离开他来侍奉我。然后在出埃及记第4章23节，神说了好重的一句话，让我的儿子去侍奉我。你对法老这样说，他如果不去的话，不让我的儿子去的话，我要杀你的儿子。上帝对法老这样说，这是4章23节，我要杀你的儿子，对法老这样说。可是到24节，圣经上说神要杀摩西。哟，各位，我们刚刚案例了7位执事，我们考核了那么久，案例了7位执事，哪有案例完了就杀掉他们的？各位，我们案例了，对不起，胡牧师在后面，我们案例了，不是案例他，就是等于差派他，然后黄达山牧师，我们哪有辛辛苦苦案例栽培了，然后下台就把他杀掉了？摩西还没有被上帝用，上帝就说耶和华要杀他，为什么？各位，我想神要摩西，要每一个人知道，特别是摩西，你要做多重要的事情，你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成为神约中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个约有一个记号，就是割礼。摩西知道这件事，摩西的太太米甸祭司异教徒的女儿都知道这件事，摩西自己知道，摩西跟他太太也讲过，摩西居然没有跟他的儿子行割礼。你要叫所有人成为上帝约的子民，你居然不叫你自己的儿子成为约的子民，我要杀掉你。当然整个那一幕我们实在不大清楚，也有其他不同的解释哈。但是神要摩西清楚记得一件事，你身负这么重的责任，你可要是一个善良纯全的人。那摩西感谢主，我觉得摩西在以后几乎都不敢得罪神，就是在这件事上他印象非常深刻。那么摩西是遵循了神的话了，可是以色列人呢，后来越来越不遵循神的话。那今天我们看到的不遵循神的话，就让人有一点不服气了。这是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很少有的。出埃及记17章1节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行耶和华的吩咐，全部没有一个人是亚干，都遵行。结果遵行的结果是他们没有水喝。各位，这个不稀奇，我现在跟您也建议一下，您也要知道，在您生活中通通遵行神旨意的时候，不一定就碰到很顺利的事，可能会碰到艰难的事，一定会碰到艰难的事，但我希望你不要打退堂鼓。这以前摩西就碰到过，当他去跟法老讲的时候，他终于下定决心跟法老讲的时候，结果以色列的苦境一点都没有改善。你为什么苦待这个百姓？你派我去了以后，他们一点都没有改善。祈雨在底下哈，我常常讲到的时候，都是陈医生帮我领会，感谢主。陈医生最近要我们为他祷告，包括他的工作。 那么是有一些困难，但是呢，我想到说，摩西被差遣去的时候，他去做的工作，他去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跟法老讲，讲了铩羽而归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各位，如果我做医生第一次开刀，病人就死了，唉，其实我不是说你啊，我相信没有啊。如果我接生第一个婴孩就死了，或产妇就死了，这很丧气的，完全照你的意思去做。以撒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在饥荒的时候，在创世纪26章2节，在饥荒的时候，以撒听神的话，他本来要去埃及，神说你不要去埃及，你去，我指示你去的地方。结果以撒去了以后，哇，碰到好多艰难。尼希米更是这样，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修城墙，这完全是上帝给他的负担，完全是他自己的，完全是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责任。他为这个祷告、哭泣、祷告，然后神为他开路。去耶路撒冷，哦，碰到太多困难了。神为什么苦待？弟兄姐妹，愿我们有信心，当法老心更硬的时候，神要让以色列经历长久不改变的恩典，也让埃及人法老在自己被责备的时候无可推诿。后来法老在出埃及记9章那里有跟摩西说，我犯罪了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神为什么要打发摩西去？因为神要让摩西得到最大的好处、最合一的用处、最理想的去处。为什么一点没有拯救？因为要让他经历到更大的拯救。尼希米的仇敌要使以色列惧怕手软，结果尼希米在这种艰难中继续持守，神坚固了他们的手，城墙52天就修好了。尼希米记6章15节，我们一切的仇敌、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害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他们看见这个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。神让敌人越来越多，最后是让敌人口服心服地相信上帝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这一群人，遵行神的带领，结果没有水喝了。于是17章2节，他们跟摩西争闹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争闹这个字，我去查字典，哦，原来这个字有的时候翻成喊冤。冤枉啊，上帝，我们好可怜，好倒霉啊。百姓觉得很冤枉，因为他们遵循上帝的话，居然没有水喝。各位，这样喊冤应该可以的。在圣经里面喊冤喊最多的，我觉得就是耶利米。在耶利米哀歌3章55到66节，你知道耶利米是一个很倒霉，我们不应该说倒霉，神的儿女没有倒霉的，但就人来看，他真倒霉了。他就一辈子，耶利米书这么厚，他就是一直在听神的话，然后他每次听神的话，每次传神的话，他都倒霉。他在监牢里面，也是不是贪污，不是舞弊，是遵行神的话，被关在监牢里面。耶和华，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，求你解救，不要掩耳不听啊。耶和华，求你替我伸冤，请你听一听其他人怎么骂我，请你看一看我血压的数字哦，请你看一看我今天在上班的时候，我的老板、我的同事欺负我。哎，各位，恐怕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吧？请你看一看我的指导教授怎么刁难我，请你看看我老公、我老婆怎么恶待我，我婆婆怎么恶待我。耶和华，我从生下来到现在就不断碰到仇敌，他们把我当笑柄，以我当歌曲，求你帮助替我伸冤。大卫也有很多这样的可怜的祷告，向神伸冤，恐怕每个基督徒都有。也许诗篇43篇第1节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的祷告，那个伸冤就是这里的争闹。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他们不但在争闹或者伸冤，他们也在试探耶和华。试探跟争闹一样，也可以有正面的意思。譬如说马拉基书3章10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可以试我，你们试试看， 我是不是在每件事上祝福你们？好了，那我们要问了，什么时候事神是错误的，什么时候是对的，什么时候向他大大的张口，包括抱怨祈求是对的，什么时候是错的？不太好分，但是我们得分，因为这两件事情都可以是对，可以是错。当我想当我们求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们必须是出自神的。雅各书有讲到说，你们得不着，因为你们不求。我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要对神太客气。我生病了，啊，主啊，就凭你一行吧，这是假谦卑啊！你怎么可以说随便呢？你要向神求啊，要神向神大大的张口，他喜欢呢、啊。各位，一个儿子，妈妈说你喜欢我做什么给你吃？哎呀，随便吧，无所谓啦，没关系啦。你要大大的张口，妈，你那个排骨，你那个凉面，你那个水果，反正你知道我说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哈。你们得不着，因为你们不求。对上帝不要那么客气，要向他求，这是谦卑，这也是信心。因为有哪一件事不是从上帝来的，我们怎么可以不向他求？不向他求是骄傲。好了，我们不但向他求，而且雅各说，你们得不着，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。哦，那什么叫做妄求？哦，我向神求十亿新台币，哦，主啊，给我100亿、10亿，这是妄求。哦，主啊，给我10块钱，这不是妄求，这很好，是不是？你们是这样觉得？不是的。哎呀，主啊，让我儿子考上台大，哎呦，这个是妄求。我是文化学院的，让我儿子考上文化学院啊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可以。我不是文化学院的，我是哈。哎呀，主啊，让我成为校花，这是妄求；让我成为班花，哈，这个就不是妄求了。各位，你错了，不是说你求的多大叫做妄求，是你怎么用你所求的。雅各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。不是说你求太多了，而是要用在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。你尽量求神给你博士，给你知识，给你金钱，给你健康，你尽量的求，但是是用来侍奉他的。我们想要得医治，求主让这个得医治的心是出于神的，是我们知道神满有怜悯，有丰富的慈悲。我们要得到博士学位，我们是出自神的感动，希望在某个领域里可以荣耀神。各位，真的，我听过有人这样的祷告，我看过这样的见证，他看到有小儿麻痹，他就求神让他将来成为一个医生。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，出自神的。我这意思也不是说您在申请国外大学的时候你要祷告很久，听到神说好了你可以申请了你才申请，不是。我说认识神，出自神，是因为你平常生活中对神有一种信靠、敬畏、顺服的个性，以至于你能够做任何事都是出自神的。但以理、约瑟和摩西，他们不是祷告了很久，然后把他们申请开罗大学和巴比伦大学的申请书寄出去的。他们根本不是申请到那里念博士的，他们是被掳、被拐到那里去的。但他们在那里的确学会了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一切的学位。他们心里尊主为大，使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出自神。第二个，你是不是依靠神？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包括你要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，包括你要开展自己事业的时候，包括你要写一本书的时候，包括你希望你的公司有什么样的进展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不仅是出于神，而且你不断继续的信靠神啊？这我就讲到我常常讲到的，因为我想不出更好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5章那个迦南的妇人，他有一个女儿被鬼附，很痛苦。他对耶稣，他跟着耶稣的后面，在那里苦苦的哀求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。各 各位，耶稣对他非常的冷酷，耶稣不理他。后来门徒不断求的时候，耶稣终于有个反应，是拒绝他。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里，你是一个外邦人，我不会伸手帮助你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对我们的上帝不要太客气。你求神，神说我很忙啊，你不要说啊，主对不起，打扰您了，下次不敢了。你向他祷告，他不理你，你不要说啊，主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怎么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？小女子何许人也？居然要惹动万军之耶和华，我太健忘，我太自大了。各位，你千万不要对上帝有这种虚假的谦卑。当那个迦南的妇人去求耶稣医治的时候，耶稣一直不理他，然后终于回答的时候，我不依你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他跪下来拜耶稣，他没有离开，他跪在他面前拦住他的走路，主啊，可怜我。耶稣再给他一耳光，你要我可怜你，你是狗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听到上帝对你这样的回应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站起来吐一口痰在他脸上，你打他一耳光走了。我希望我们有那个迦南妇人的态度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因为你是独一的神，独一次力量，独一次安慰，独一能拯救的神，所以不管你怎么对我，我除了你以外我不没有地方可以去。迦南妇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我是狗，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我希望我有这样的信心。或者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穷寡妇，有人欺负他，他不断地向那布衣的官呼求，那布衣的官不理他，但是他就不断地呼求，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愿我们在上帝面前永远越来越强烈有这个态度，我除了你以外没有路可以走，我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可以信，我除了你以外没有人会爱我。耶稣不医治，官不伸冤，我们继续依靠神，这才是神喜悦的态度。神不是摆架子，神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和神的伟大。第三个，我们是顺服神，我们做一切事大声的呼求，甚至喊冤。我们看我们的呼求是不是出于神，是不是依靠神，是不是顺服神。这在以西结书第二章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以西结做先知是出于神，神感动他，他也在他继续信靠神。而且他做先知真的好惨哦，他在第二章他一被差遣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讲，你去讲，那些人不会听你的，你是到蝎子和蛇中间，他们不会听你的。各位对不起了，我又看到奇遇了。如果一个医生，神呼召他做医生，然后神跟他讲，你所有的病人在你手下没有一个人会好的，你还要去吗？各位，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推销员，神跟你讲，你卖不出一个保险的，你还要去吗？如果神呼召你做老师，神跟你讲，你的每一个学生都考不上大学，你还要做吗？哎呀，我感谢主。以西结在出去工作的时候，神就对他说一句话，你的听众不会听你的。我不知道有哪一个讲道学的老师会说这样的话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在讲道的时候不要管你们底下人听不听。我想没有一个讲道学老师会这样讲，讲到时候最重要就是底下的人听不听。可是神对以西结说，你不要管他们听不听。你知道以西结神要他做什么？神要他吃一卷书卷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管你听不听我的话，他们听不听是次要的，你听不听是重要的，你是不是继续听下去。 他们这些人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不要因为他们的脸色惊慌。我要你听我的话。讲道学要讲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对讲的人说，你自己要是一个听上帝话的人。在寻求神带领我们一生的路上，我看过这样的见证，有人听了戴德登神所讲的道很感动，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学中文，结果神给他带领，他是去印度。有人电脑工程师，他觉得神要他做一个宣教士，可是神一生让他仍然只是一个，不要说只是，对不起，他仍然还是一个电脑工程师。啊，让我们信靠顺服我们的主，他开始他的工作，我们继续依靠他，而且我们顺服他的带领，最后在我们营造我们这一生，不管是书籍、事业、家庭成就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呢？这就像路加福音十七章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一样，通通得到医治了，但是只有一个，当他看到他自己好了以后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。甚至我要说，连你自己都不是那么重要，你的听众没有那么重要，你自己都不是那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神，唯一重要的是神。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场景，百姓第三节，百姓在那里口渴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为什么把你们领出来？我们说了，这些百姓发怨言有合理的地方，没有水喝当然应该发怨言，那就是争闹，那就是请神伸冤，这没有不合理。不合理的是，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在埃及叫苦连天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要把你们带出来，怎么现在碰到困难了，就跟红海边的时候，就跟以前以后的每一次碰到困难，你就说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，是神的旨意，是你自己呼求。如果摩西这样讲的话，你知道那些以色列会怎么反应啊？我想以色列会说，哎呀，当年我们叫苦连天，我们是希望你们帮我们解决、改善工作环境。譬如说，做砖要发够多的草；譬如说，以前我们工作一天18个小时，现在只要工作8小时就好了。埃及，我们并不打算离开，我们只要改善我们的环境。有些人信耶稣也是这个态度，他不想彻底的悔改。他只想解决现在的困境，我只要现在成绩能好，身体能好，儿女能乖就好了。难怪这些人在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，就不再信靠上帝了。各位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开你现在的工作，离开埃及，我的意思是要完全的顺服神。在摩西那个时候，以色列需要做的就是完全顺服神的做法，就是离开埃及。在耶稣出生的时候，顺服神的做法就是进入埃及。离开和进入不重要，你是不是真心的信靠上帝呢？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彻底的顺服呢？我们又想到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了。在约翰福音第11章1到14节那里讲到说，耶稣对马大、玛利亚或者对拉撒路所做的一件事情，拉撒路病了，马大、玛利亚就去请耶稣。然后约翰福音特别讲，耶稣素来爱他们，素来爱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，可是耶稣知道他病了，却在所住之地又留了2天再去，去了，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。愿我们在很多的等待和觉得上帝不公平的时候， 你顺服到底。好，现在摩西没有办法，百姓在发怨言啊，甚至在第四节说，我向这个百姓怎么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这句话耶稣也说过，约翰福音10:32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摩西也是对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，可是他们要打死他，那怎么办呢？耶利米也常常有，主啊，我不要再做你的仆人，我每次奉你的名讲话都倒霉，但是我不讲，心中又如同火烧，我不能不讲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来了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那满有怜悯和权柄的神，在最恰当的时间开始伸冤了。他先替百姓伸冤，让他们有水喝，再替摩西伸冤。他让摩西，他吩咐摩西说，你带着杖，带着几个长老，从这些发怨言的百姓面前走过去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主，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么多敌人的面前？你为什么让我这么害怕？因为他要在敌人面前高举你，羞辱你的敌人。这个经验以前摩西有过，当摩西谦卑的时候，出埃及记3:11，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呢？我能够见法老吗？我能将以色列人领出来吗？我能够吗？我这么卑微。所有神使用的人都有这样的卑微。基甸曾经说过，4:16，主耶和华，我怎么能拯救以色列人？我家是最渺小的，我在我家也是最渺小的。扫罗说，我是最渺小的，我在我家也是最渺小的。大卫也说，我是什么出身，我是什么人。后来他对耶和华也讲，在撒母耳记下7，你做了这么多的事，你还要继续抬举我，我怎么配呢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:15，我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，自高的必降为卑。这都不是以退为进的手段，这是在伟大全能神的面前产生的谦卑。出埃及记11:3，神让摩西在法老和埃及人和以色列面前成为极大，但他越大他越谦卑。后来他也继续碰到困难，他的哥哥和姐姐也嫉妒他。在民数记12:1-13讲到，那个亚伦和米利安嫉妒摩西，在那里特别有一句话，摩西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万人。大概我看到解经书都说，这不可能是摩西写的，摩西不会说自己很谦卑的。我觉得未必竟然。耶稣自己说过同样的话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，背负我的轭。你说耶稣骄傲吗？谦卑不能违反真理的。摩西真的谦和，他谦和讲出来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要说的是，摩西谦卑的在每个人面前，他向神喊冤，神替他伸冤了。你拿着杖走过去，神是看不到的，但这里有很生动的一个描述，我站在河裂磐石那里等你，你拿起杖打那个磐石，磐石会出水。我想200万以色列看到那个水像诗篇里面讲到的，像江河一样涌出来的时候，摩西在他们眼中好伟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什么都不能，我们不配，但是要彰显神的恩典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信心、爱心、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。摩西谦卑， 但是摩西也得到上帝替他伸的冤。在申命记第八章十五到十八节，神带领以色列走那大而可畏的旷野，让他们经历好像很多的委屈和艰难的时候，我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。神替我们伸冤，替我们经历艰难，显出神最后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就是试探的意思，又叫米利巴，就是争闹的意思，因为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。最后一段，最重要的一段，上帝替人伸冤，虽然人不配。上帝替摩西伸冤，虽然摩西也不配。上帝要在每件事上替自己伸冤。我们没有把当得的荣耀给他，我们不承认他是唯一的主宰，我们不相信他创造万物，托住万有，我们拒绝他的权柄、智慧和救赎，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，我们却在他以外偏行己路，他是唯一有能力的，我们抗拒他的能力，他是唯一爱我们的，我们不要他的爱，还做偶像去爱那些偶像。整个宇宙中最委屈的、最冤枉的就是神。连基督徒也常常让神受这个冤枉。神在我们当中吗？在我们当中怎么有这么多的艰难呢？我们感谢主，神在伸冤的时候，他替自己伸冤了，他显出他的伟大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七节，困苦穷乏的人寻求水却没有水，他们口渴舌头干燥，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，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。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，我要使沙漠变成水池，使干地变为涌泉。我要在旷野上种香柏树、枣霞树、番石榴树、橄榄树，我要在沙漠把松树、杉树和黄杨树一同栽上，好叫人看见、知道、思想明白。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这是以色列圣者所造的。神让我们看到整个宇宙都在他管理之下，神让我们看到他是能在沙漠开江河、在旷野开道路的神。神让我们经历的艰难，使我们看到他更伟大的工作。神不是刁难，不是摆架子，是要我们经历更大的丰富。当神替这些百姓伸冤，给他们水喝的时候，神对假神说，呈上你们的案件，你们认为我说你们是假神，我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你说我侮辱了你们，现在请你们把你们的案子呈上。假神无话可说。今天在台湾、在全世界、在教会、在历史历代、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求神伸冤，但是我们求神最为自己伸冤。诗篇七十四篇二十二节，神啊，求你起来为自己伸冤，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。各位，神怎么替自己伸冤？当人说耶和华在不在，耶和华好像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神要让人知道耶和华在我们当中，神要你知道耶和华在你的当中。神怎么伸冤？我们天上的父创造我们、养喂养我们，他造这么美丽的世界让他的儿女享受，他这么宠爱我们，我们却拒绝承认他一切的恩惠。一个慈爱的父亲如何在不认他的儿子面前伸冤辩白？神是我们的丈夫，在何西阿书和以西结书都说他如何的爱我们这不配的女人。一个体贴的丈夫如何在淫乱的妻子面前伸冤呢？ 神是我们的主人。当公义的主在我们这群忘恩负义不尽职守的仆人面前，如何显出他的公平呢？各位，一个办法就是我就 let you go， 你不承认我是你的父亲，我就让你去其他的地方吧，像浪子的父亲让他去一样，你去其他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天父这么好的父亲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浪子就在找不到任何这么好的父亲的时候回到天父这里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觉得我对你不好，那你去找别的男人吧。当以色列去找别的偶像的时候，当何西阿的妻子去找别的男人的时候，最后会发现别的男人都不如上帝，就回到上帝那里。当以色列要去服侍其他的主的时候，历代志下十二章第八节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服侍我耶和华跟服侍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，我让他们去，你们要去就让他们去吧。在神一再警告中，我们还是不听神，不归向神的时候，神就让我们去，这是他伸冤的一个办法。因为让我们去以后，我们会回头的，或者说那个蒙拣选的人会回头，会觉得哦，我错了。但是各位，这里不是这个情形。以色列人在这里没有离弃上帝，他们遵行上帝所有的吩咐，而没有水喝。当我们在遵行神旨意而受到很多打击，以至于神的名也受到委屈的时候，神怎么替自己伸冤？我非常希望我能把这个真理讲出来，好像这么难讲，我也非常希望你们能听进去。当神的儿女，当我们没有做错，没有信错，没有听错，我们在乖乖地遵守神的话，而神让我们受到打击的时候，神怎么伸我们的冤？神怎么替自己伸冤？各位，神在这个时候往往叫上帝冤枉委屈的仆人受更多的委屈，受更多的困难。我曾经在你们当中讲过哈拿的事，这一个女人不是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人，但是我不能够不常常提到她。她就是有委屈，有冤枉，有倒霉，而神伸她冤的办法是让她的委屈和倒霉好像越来越多。她的委屈就是她是这么爱上帝，这么爱她的丈夫，但耶和华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她就是不能生，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耶和华不让他生。于是他的先生就讨了一个小老婆叫皮尼拿，皮尼拿就生，而且能够继续的生。然后他们每年到示罗，到耶和华的殿那里敬拜的时候，哈拿就痛苦的不得了，因为在那里是他最爱的上帝，最敬畏的上帝，但在那里他受最大的屈辱。皮尼拿在那里讥笑他，在上帝的面前讥笑他，哈拿吃不下饭，但是他每年还是去，他每年还是敬畏上帝，他还是不离开上帝。他甚至最后一次的委屈可能是最大的，他在神的面前祷告，那次祷告到他实在是说不出来，他很长的祷告。以利说，你是不是喝醉酒了？又是一巴掌。他在那敬畏的祷告，以利说，你是不是喝醉酒了？感谢主，哈拿说，我不是不正经的妇人，我被人欺负到今天，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求到今天。我们知道神替哈拿伸冤了，哈拿生了撒母耳，还生了其他的儿子女儿。我们知道神在撒母耳身上替哈拿伸了所有的冤，也替他自己伸冤。那么一个委屈的人，神在他身上伸冤的时候，如果叫他受到更大的委屈，最后如何伸了神的冤呢？你在 在以赛亚书不断地看到神42章和48章，我不会把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的。然后在那个地方，神伸冤的办法就是有一个人善良、纯全，没有得罪上帝。可是神把越来越多的委屈加在他的身上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。神怎么伸我们的冤？我们被魔鬼击打，我们在罪恶底下痛苦。神怎么伸自己的冤？如果真有耶和华，为什么人间这么多的不公不义？为什么有魔鬼？神用一个人，用他自己的儿子，受尽一切的委屈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赎尽我们一切的罪。彰显上帝的慈爱和公义。十字架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在一个顺服上帝的人身上，神伸了他的冤，也伸了自己的冤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，看不到的地方，你做这么奇妙的事情。主，我还是要说，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能够说任凭你随便怎么带，我都不惊惧，我都不发怨言。主，我吓死了，我也会发怨言，口里不说，心里也不满。但是，亲爱的主，愿你照着你的旨意行。你教我们的祷告就是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如同行在天上，帮助我们看到耶稣的救恩，看到这伟大的恩典，我们也能够在他的恩典之下，在这一生中更信靠你，更顺服你，更愿意背十字架，也更看到你彰显你的荣耀在你不配的儿女的身上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